来，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在罪恶中，向你呼求的时候，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如同你听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呼喊一样，你必搭救我们，引领我们，因为你是那有慈爱、有怜悯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更是那有能力、那自有拥有的那一位主，以至于我们的盼望并不蒙羞，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乃是那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使我们心中有疑惑的，我们得到解开，使主你的话语使我们得那真自由。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的， Amen。 好，弟兄姐妹们，我先问一个问题哈， OK。 如果今天你打开报纸，或者是你手机上的报纸 ，OK， 电子报，那你看一则新闻。在哪里呢？在菲律宾 ，OK， 有一座这个主屋 ，OK， 有火灾，在菲律宾有一座主屋，好像我们这边的 HDB ，OK， 火灾 ，OK， 然后烧到里面所有的财产都被烧尽了。行，好，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感觉？你会有什么回应？很惨。OK， 还有呢？想什么原因？好 ，OK， 想什么原因？好，你的回应，你的这个。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OK， 或者是对大部分我们当中的人来说，因为那一间是一个在菲律宾的屋子 ，OK， 对不对？所以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则新闻，对不对？对你的感觉来说，你不会说哇很可怜啊，对不对？对你来说，你只是听到一个发生了的事实，对不对？而没有任何的感觉，可以这么说。好，如果今天那则新闻你一开，哇，某某大火就在一个小时前，然后再看，诶，好像是我的 blog 哦，OK， 或者是你孩子的 blog 哦 ，OK， 那么。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着急，对不对 ？OK， 对，然后因为这关乎你 ，OK， 因为会影响到你，或者是影响到属于你的东西，对不对？好，所以很长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我们会有这样的对于周遭事情的发生，我们会有不同的回应 ，OK。如果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话，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发生的事情，会成为一个历史，对不对？如果与我们有相关影响到我们的时候 ，OK， 或者是可能跟你有相关，但是完全没有影响到你的话，对不对？你的感觉，你其实是没有感觉的，它只是一个事情的发生。好。这个记这个例子记着哈，待会我们会来回来再说。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一个关于上帝的其中一个，或者是众神学家会说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属性，也就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来，我们先来念这段经文，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 你们列祖祖宗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神回答摩西，我是自有拥有者。又说，我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派到这里来。好，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如何的介绍他自己。OK， 他跟摩西说，他是那自有拥有者。OK， 然后就告诉他，你对以色列人这么介绍我，我是那自由，是那自由者派我到你这里来。OK， 今天对我们来说，如果你介绍你所相信的这位神，你会怎么介绍？你会说，我的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他会听到有没有帮助？有帮助，可能有帮助，可能没有帮助。Okay， 大部分我们可能都不明白 okay， 到底自由拥有是什么意思。Okay？ 而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其实在这里我们也要看上下文齁。Okay？ 这个处境当中摩西处在的这个情况是，我念出埃及记前部分齁，第三章第十节。Okay？ 所以现在你来，我要派你到法老去，法老那里去，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Okay？ 是你可以把我的人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然后摩西就对神说，我是谁，我竟能到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十二节，神回答，我必与你同在，把人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神，这就是我派你去的凭据。所以接下来就到这里这个对话。Okay？ 所以当时候这个情况是上帝委派 okay， 或者是派这个摩西要他到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领出来。Okay？ 然后呢摩西就问了，哇，我这样就去，对不对？怎么行，对不对？然后这就是这个上帝对他的吩咐，你就告诉他们你是那自由拥有的。Okay？ 诶，对我们今天的人相信我们还是很多问号，对不对？ Okay？ 我们继续看在这一段经文接下去第十五节。Okay？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的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遣我到你这里来，这就是我永久的名字，也是世世代代中我被纪念的名字。诶，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给，原来，给，当以色列人听到自有拥有的时候，再加上接下去刚才我所念的补充的那一句，告诉他们耶和华就是你祖宗的神，就是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Okay？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一句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不难明白。Okay？ 就是上帝在这里表达的。Okay？ 就是他是那一位不变的神。Okay？ 在过去他们的祖宗在上帝的保守当中，有上帝的祝福引领当中，如今同样的那位上帝说要把他们领他们出埃及。Okay？ 所以这里自由拥有对以色列人一个很大的含义是，上帝是那不改变的，上帝是那一个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一位上帝。 而当我们在延伸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原来上帝是那一位，从上一课我们已经说到，上帝从起初，就是在万有还没有被创造之前啊，就是有上帝，对不对？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对自由拥有做一个很初步的一个定义给或理解，就是从起初它就有。然后永远都不变的存在。当然这个可能是很比较技术性的去描述。然后我们继续哈。在前几课我们也有说到，给我们做一些回顾，上帝不但是不变的，而且还是有主权的。就好像在但以理书第十章三十五节，地上所有的居民对他来说都是虚无，在天上的万军中，他凭自己的旨意行事，在地上居民中也是这样，没有人能够拦住他的手，问他说，你做什么？所以上一课我们说到上帝是有主权的时候，乃是指着他其实掌控一切的创造，并且他护理一切以及拯救我们，然后显出他的这个智慧还有他的能力。他是有主权的上帝，也是指着他是按着他自己的意识行事的那一位上帝。就与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就做了一个对比，很明显的，对不对？今天你的意识可能是要去某一个餐馆吃东西，但是你去到那里餐馆没有开。你的意识可能是你要煮一道很好吃的菜，但是煮出来并不是这么理想，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有限的，但是上帝却是无限有能力，他所想要的，他所定义要成全的事，就必定如他所愿的，如他所要的去行事。好，那我们来继续。当我们说到自由拥有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我们需要去名词啊，我们需要去明白了。中文比较难。没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OK, 英文有这个名字叫 asceticOK, 中文叫做翻出来的话叫自存性 ,OK, 这个字呢是来自于拉丁文asce,OK, 好像今天我们很常说的per se, 英文说我们说 per se,OK, 就是就是怎么说呢，英文说就是 in essence 的意思，或者是 by itself 的意思 ,OK? 而当我们来谈到上帝是如何的一位上帝的时候 ,OK? 神学里面可以用这个词汇来描述上帝，就是他自己本身 ,OK? 他自己本身。也就是那一位永远长存 ,OK, 自由存在以及掌权的那位上帝 ,OK, 而因这如此，所以其他上帝我们所认识的属性其实都是从这一个最主要的第一个属性而延伸出来 ,OK, 譬如说他是那创造的，对不对？那么他如果是那创造的话，他必须是那一个在创造所有一切之前都存在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被视为是一个比所有属性还原先起初的一个属性。Okay? 而我们同时也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描述这个上帝自有拥有的这一个概念，也就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不难听见，我们都会说我们上帝是一个绝对 公义的上帝，对不对？绝对圣洁的上帝。OK， 然后当我们这么说，上帝是一个绝对公义圣洁的上帝的时候， OK， 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不受任何东西影响。OK， 打个比方，什么？
真理。
OK， 当我们说绝对的时候 ，OK， 比如说今天，假设 ，OK， 你不喜欢吃，榴莲 ，OK， 你不喜欢吃榴莲，对不对？我会跟你讲说，他绝对不会吃榴莲，对不对 ？OK， 然后我再会补充说，无论你把榴莲做到怎样的样子，他也绝对不会吃。OK， 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他绝对必定 OK 不会吃榴莲，对不对？然后无论周遭的环境 OK 或者这个榴莲物质怎样的改变样式等等 OK， 他也不会吃。Yeah. 所以用这一个 absolute OK 或绝对来形容上帝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说上帝是绝对的，也就是上帝在本质上他是不会改变的。Yeah. 就好像当人会改变的哈， OK， 就举这个例子，就好像你绝对不会吃榴莲的话，无论怎么样你都不会吃榴莲。 OK、yeah. 而不好意思啊，爱榴莲的朋友们。OK， 好，来，我们继续啊。OK， 所以，当我们说自由拥有的上帝的时候 ，OK， 我们要来看一下，也至少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 ，OK， 到底从圣经里面我们如何看到上帝是一个自由拥有的上帝 ？OK， 而当我们看的时候 ，OK， 它是一个我们从哪里可以看见 ？OK， 然后他，我们可以从哪一方面，或者是哪一个经历，或者是哪一个这个点 ，OK， 来去描述这个自由拥有上帝 ？OK， 好，来，这个富兰姆就在这书里面就给我们提出有七点 ，OK， 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一一看见的。OK，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 OK， 我们可以单单就看这个七点 OK， 跟你说一个小时 OK， 完全不翻圣经 OK， 你们也许也是可以理解 OK， 你们也许也是欣然的去接受 OK， 但是我要提醒的一点就是，很长的时候我们会以这个神学的概念 OK来去解释圣经 ，OK， 而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OK， 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们要知道神学的任何的一个所延伸出来的乃是基于圣经的 ，OK， 所以神学是人创造出来的 ，OK， 神学不是圣经的话语 ，OK。神学是人对圣经的话语的启示所系统性写出来的 ，right？ OK， 所以很大程度上 ，OK， 我们会有很多的局限。OK， 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 ，OK， 我的孩子 ，OK， 我的孩子前些时候就有问一个问题了，对不对？他就说，哎呀，这个植物，对不对？植物啊 ，OK， 哦，植物是这个它吸收二氧化碳，对不对？然后放出氧气啊，光合作用，对不对？呀、yeah, ，OK， 那么他就说，哎呀，这样我们就把这一个植物买很多放进家里面 ，OK， 放进家里面，这么我们的就比较空气就比较好了，对不对？啊。然后你会发觉到 ，OK， 其实 ，OK， 当他们在小学的阶段的时候，他们所认识的 ，OK， 他们所认识的只是 植物会吸收二氧化碳 ，OK， 释放出氧气，有光合作用。Okay? 然而，当他们到中学的时候 ，OK， 啊，他们会被教导说，哎，当植物没有在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候 ，OK， 啊，它其实是吸收着氧气，释放出二氧化碳的。哎，那么你会问呢、啊？这样是不是他们小学教错了？是不是小学教错了 ？OK， 啊，你可以，也有可能说你可能说是，可能说不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会发现到啊，这是一个我们人的局限，对不对？我们人的认知在某一种程度，我们只能够认识到某一方面的看见，对不对？当我们甚至科学更多的这个研究后才发现，哦，原来在某种情况是不一样的等等，对不对？所以我们人会在探索当中 ，OK， 所以同样的，嗯，神学也是在进步当中 ，OK， 我们不要常常说哦，我们要回到古时候这个古代的神学家等等 ，OK， 啊，这些我们要小心哈。OK， 并不是说都不好 ，OK， 而是我们要在当中，我们要看见 ，OK， 还是要回到圣经 ，OK， 然后我们很难去避免了 ，OK， 就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所认识神学的概念来去解读 ，OK， 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只要我们有一颗谨慎的心 ，OK， 我们当我们看到。就是圣经与我们所明白的好像不太吻合的时候 ，OK， 我们要再去查考 ，OK， 好，对，所以我接下来去把这七点 ，OK， 尝试从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来让我们能够明白 ，OK， 所以第一，当我们说上帝是自由拥有的时候 ，OK， 表明他是拥有一切的 ，OK。来创世纪第14章第19节 ,ok, 就在这个上帝吩咐亚伯拉罕 ,ok, 然后给他祝福的时候愿创造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 ,ok, 这里给我描述的是我们这位上帝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给那至高的那位上帝。而在诗篇这里很有趣齁 ,ok, 第50章第50篇第9节我从不从也这是神在的描述 ,ok, 我不从你家取公牛也不从你羊圈中取公山羊因为树林的百兽都是我的 ,ok, 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雀鸟我都认识田间的走兽都属我。如果我饿了我不用对你说因为世界和其中充满的都是我的。Okay? 所以上帝拥有一切所有的都是上帝的。Okay? 难道我要吃公牛的血吗我要喝公山羊的血吗 okay?、要记得哦我们在旧约时代是献祭的对不对献祭是献上。什么生的就是那个这个动物然后被宰杀要流血 ,ok? 上帝要喝那血吗并不是齁 ,ok? 你要以感谢为献祭给上帝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ok? 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是那拥有一切的主 ,ok? 是那至高者。好。然后接下来第二 ,ok, 所有被造物享有的一切都源于上帝 ,ok, 所以我们讲了上帝拥有一切 ,ok, 还不够对不对我们还要再看 ,ok, 那么被创造所有的一切 ,ok, 是什么是不是有另外一位创造主创造出来啊没有 ,ok, 所以来所有创造物享有的一切都源于上帝。Okay. 诗篇100 你们来念好吗？诗篇146篇第五节。所以诗篇告诉我们，上帝创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OK， 没有一样不是上帝，没有一样不是上帝不创造的，OK。然后接下去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也给我们看到，所有美好的赏赐、完备的恩赐都是从上而来。从众光之父降下来 ，OK， 这里还有补充，它本身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 ，OK， 所以自由拥有的上帝，他是那创造拥有一切的主，他是那创造一切的 ，OK， 然后第三，这就比较与我们更加接近的 ，OK， 在我们的这一个在被造的这个世界里面，给我们只是管家，我们一切献给上帝的都是从上帝而来。Okay， 所以这就针对我们今天很长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骄傲。Okay， 就是说这是我做的，对不对？这是我做的。也甚至很长的时候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你的可能家人， OK，特别是父母亲，对不对？我们会常说，哎，你感谢神，什么？我租给你的，OK， 你为什么感谢神 ？OK， yeah。 所以路加福音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OK， 或比喻 ，OK， 来告诉我们说，这一个主人的跟这个管家之间的关系 ，OK， 以及他愿意这个管家如何的去行 ，OK，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的时候到最后 ，OK， 主就这么说：谁是那忠心精明的管家，被主人指派管理家里的仆人按时分粮呢？主人来的时候去看见他这样做，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指派他管理主人的一切财产。Okay？ 所以耶稣在几个比喻当中都是以主人与仆人的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上乃是上帝的管家。Okay？ 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拥有的时候依然是属于上帝的。Okay？ 我们所谓的拥有只是在地上，我们在人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契约 ，OK， 我可以这么说，人与人的契约当中，我们是有分这个财产产权的 ，OK， 但是在上帝的眼里，我们都只是管家 ，OK， 而这其实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你可以说提醒 ，OK， 就是我们今生所拥有的 ，OK。你肯定带不去，对不对？我们今生所拥有的也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也并不是你纯粹你劳力拥有的 ，OK。所以这一切上帝给你的福分恩赐 ，OK， 包括物质上的都是神交托给你，好好的去使用 ，OK。然后第四 ，OK， 我们向神所献上的 ，OK。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我们要向神献上，对不对 ？OK， 神没有义务回报我们 ，OK， 神没有义务回报我们。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节，你们也是这样，做完一切吩咐你们的事，应该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只是做了应分做的 ，OK， 所以。这里呢，其实我们看回我们自己的话 ，OK， 我们也要看一件事情，就是既然上帝叫我们做这一个管家 ，OK， OK， 这也成为我们的义务。OK， 所以如果你们认识大部分我们都听过给李佳牧师，对不对？他成立这个福音与文化中心，给他其中一个要倡导的其实要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今世在世上的日子，我们乃是神在这个世界的管家 ，OK， 而不只是在教会里面 ，OK， 所以这个文化 OK 成为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教牧师就很强调文化使命，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 ，OK， 所以今天当我们有这个义务去执行的时候 ，OK， 然而上帝并没有这个义务或者 obligation， OK， 来回应，来回报我们， OK， 我们应当怎么说呢？我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只是做了应当做的份， OK， 的确也是如此，因为一切上帝都白白的给了我们，对不对？ OK， 这个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上帝有义务要回报我们的话 ，OK，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这位上帝其实就是有欠缺的 ，OK， 接下来第五点 ，OK， 上帝并不欠我们任何的事情 ，OK， 上帝并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给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请你们念。给谁先给了他，以致他要偿还呢？没有 ，OK，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本于上帝，甚至依靠上帝，甚至归属给上帝的 ，OK， 所以上帝并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任何东西 ，OK， 而但是 ，OK， 上帝却做了一件事情 ，OK。上帝与我们立约 ，OK。当我们立约的时候 ，OK， 就比如说你今天当中可能都是买屋子的年龄 ，OK。今天你去买屋子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你看了屋子过后，你会下一个定金，对不对？呀、yeah, ，我们叫做 OTP， 叫 OTP 是吧 ？OK， 就是 option to purchase。OK， 你会签一份文件。Okay, option to purchase, okay, 就是你会给定金，然后他就给你这个权利能够去购买他的物资。Okay, 当你有这一个契约的时候 okay, 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当这个契约当中你就有这一个责任，你要还他契约上所给的钱，对不对？ Okay, 然后他签了这个契约的时候，他就有这个责任必须要把这个物质卖给你，如果你要买的话 ，OK， 一样 ，OK。所以同样的上帝虽然上帝不欠我们任何东西，但是 ，OK， 他愿意，他也确实与我们立下了这一个契约，这个约定 ，OK， 就是什么？就是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上帝。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悔改投靠他的时候，认罪回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有这个义务给，或者是他在这契约里面所要履行的是接受我们，使我们成为那赦免我们的罪 ,OK, 然后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 ,OK。所以 上帝在本质上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 okay, 但是他在契约里面他已经命定了， okay, 他也愿意在某种程度上有他的义务会他会履行的。Okay, 也就是在那一个中古时代 okay, 立约的时候，上帝就从那个以火的形式在那个祭物中经过，就是如果上帝告诉一些人，如果我不履行这样的契约的话，我就如这一个宰杀的这个羊给牲畜，对不对？宰劈死一半给用火过去。Okay? 所以这是有点区分哈。OK， 好，然后第六，给、okay? 上帝是知足的，知足的，不需要我们的供给。OK，OK，okay? Okay, 这个蛮长。OK， 我们来我来念哈。OK， 诗篇第50:7，我的子民啊，你们要听，我要说话，以色列啊，我要控诉你，我是上帝。是你的上帝，我不是因为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取公牛，也不从你羊圈中取公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天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雀鸟我都认识，田野的走兽都属我。如果我饿了，我也不对你说，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难道我要吃公牛的肉吗？难道我要喝公山羊的血吗？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那至高者偿还你的愿。在患难的日子，你呼求我，我必搭救你，你也必尊敬我。这里呢，第一点 ，OK， 上帝告诉我们，他不需要任何的东西 ，OK， 不需要任何东西，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他的 ，OK， 就算你献祭的肉、血，都不是上帝所要的 ，OK。然而，这里说上帝要我们什么？要以感谢为献祭给神，又要向至高者偿还你的愿，也就是如果我们向上帝许愿，如果我们向上帝答应上帝的事情，我们要去履行。OK， 所以上帝，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的服事的一切等等，都不是因为上帝需要而我们献上供给。OK， 而乃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给的 ，OK， 所以他不依靠我们 ，OK， 他也没有这个他不依靠我们 ，OK。然后我们这里说的，我们敬拜神 ，OK， 并不是因为上帝需要我们去供奉他 ，OK， 乃是什么？第14，乃是感谢 ，OK， 以感谢为祭献给神。Okay,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 okay, 无论你是侍奉还是你是敬拜 okay, 今天来到主的敬拜的时候 okay, 如果它成为你一个负担 okay, 你要想想 okay, 你的负担从何而来 okay,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他 okay, 乃是从我们的心里面的感恩 okay, 而不是上帝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来献给他 okay, 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思考 okay, 究竟我们来神面前，我们是为何来敬拜他 okay, 而保罗呢，其实在 这一点上面继续的延伸给我们看到OK， 为什么如此的说呢 ？OK， 因为在很长的时候 ，OK， 或者是在我们现今的可能华文的文化 ，OK， 甚至 我可以说异教的文化啦 ,OK? 当中 ,OK? 我们会不难看到许多的偶像 ,OK? 所以当我们与我们的朋友给说上帝是自由拥有的时候 ,OK? 也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 ,OK? 上帝是自主的，不需要我们供给的 ,OK? 这个圣经就有很有趣的来这里给我们看见 ,OK? 偶像 ,OK? 以赛亚书第40章第19节。至于偶像是匠人塑造的，兽匠用金子把它包裹，用银子为它做银链。Okay? 但是贫穷的怎么办？贫穷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会动摇的偶像。Okay? 这里很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OK? 就是所有这一些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偶像 ,OK? 其实都是人手所造的 ,OK? 当你没有这个金钱能力去造一个金像的时候你可以用木头。这就是当时候的场景 ,OK? 然后接下去呢第44章Okay. 以赛亚书第44章第15节，人可以用这树做燃料，它可以拿来生火取暖 okay. 又可以烧烤饼今天我们就是 BBQ 了哈 okay. 人竟然用它做神像敬拜 okay. 他做了雕刻的偶像，又向他叩拜，他把木头的一半放在火里燃烧，在上面烤肉，吃了烤肉吃饱了，就自己烤火取暖，说哈哈，我暖和了，我看见火了，用剩下的一半做神像，就是他雕刻的偶像，向他夫妇向他敬拜，又向他祷告说，求你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神。他们并不知道也不明白，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使他不能明白。没有人仔细思想，没有人，也没有人有知识有聪明，说我把木头的一半放进火里燃烧，我也在炭火上烘过饼，烤过肉吃，剩下的我却用来做一个可憎之物，我要向木头叩拜吗？ Okay. 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圣经对这个偶像敬拜的这个嘲讽 ,OK? 也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异教文化当中所盛行的 ,OK? 而在使徒行传 ,OK? 当保罗来去传福音的时候，对不对？他就特意告诉他们说，给创造宇宙和其中万有的神，既然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也不受人手的服侍，好像他欠缺了什么 okay, 反而把生命气息和一切赐给万人 okay, 然后第29节，我们既然是神的子孙，就不应当以为他的神性就好像用人的手艺心思所雕刻的和金银石头一样 okay,所以自由拥有的上帝 okay, 很明显的他不是人手服侍而成的 okay, 而是人的手的赞美 okay, 的感恩，而这一切根本 okay,不像那一个被造的偶像这样需要人去可能维修这个偶像，对不对？需要人去创造 ,ok? 所以这个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很明显的 ,ok? 一个需要人手去扶持去创造 ,ok? 甚至去修补的 ,ok? 肯定不会比那创造这一个神像的 ,ok, 来的大有能力 ,ok, 所以 我们的主没有欠我们任何东西 ，OK， 也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或者设立什么。然后第七 ，OK， 上帝本身他是自存的，就是他自己就好像我们 ，OK， 但我做一个对比哈，我们不是自存的，为什么？需要上帝的供应啊，需要空气 ，OK 啊，对，很直接，对不对？今天如果你一没有空气，你缺氧可能五分钟啊，你就差不多可以去见天父了，对，所以我们不是自存的 ，OK 呀、yeah ，当我们说是自存的时候，就是不依靠任何的东西，任何其他它本身以外的。所以上帝是自存的，是自足的，不需要他本身以外的东西来供应他。所以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八节，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隶，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神所认识的，怎么还回到那软弱贫乏的言论，情愿再做他们的奴隶奴仆呢？这里说那软弱平凡的言论，其实是指着那一些没有能力的偶像，那些软弱、那些贫乏的那一些偶像，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能力。OK， 然后这也就告诉我们说，你怎么可以在，然后你已经有这个大有能力的神了。Okay， 你怎么还回到这样的软弱当中？ Okay， 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句话，没错。Okay，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Okay， 所以，第七点， okay， 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好，所以当我们说自由拥有的神的时候 ，OK， 这七点，也刚才我们所说的，也有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 ，OK， 或者去陈述。当我们说上帝是那自由拥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而神是如何的在这方面让我们展现出来 ？OK， 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OK。来，我们来探讨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OK， 好。OK， 刚才我们说 ，OK， 刚才我们说那个例子 ，OK， 就是菲律宾的一个家着火 ，OK， 对你来说只是一个事件的发生，对不对 ？OK， 然后当你的家着火的时候，因为影响到你，对不对？所以你会紧张伤心，对不对？ Okay， 好，那么同样的，我们来看上帝的时候 ，OK， 你会紧张你的这个家，因为什么？你要靠他，对不对？你要住在里面，对不对？对吗？ Okay， 好，叫我问你哈 ，OK， 那么当上帝知道你的家着火的时候，他有什么感觉？OK， 当上帝知道你的家着火的时候，他有什么感觉 ？OK， 来来来，我们再重复多一次啊。OK， 你对于菲律宾那个家着火，对不对？对你来说只是一个事件的发生，因为你不依靠他，他不依靠你，你不欠他，他也不欠你。你跟他谋拉郎，对不对？对不对？啊 ？OK， 那么你的家有关系 ，OK， 所以你很紧张 ，OK， 那么上帝有没有感觉？啊，上帝有没有感觉 ？OK， 好，我们我给你们可能五分钟时间来交流一下好不好 ？OK， 这个有一点 有一点对我们是有影响的 ，OK， 对我们是有影响的 ，OK。可能你们讨论的时候就是上帝如何的看 ，OK， 到底上帝有没有感觉 ，OK， 有没有情感 ，OK， 然后这对你来说 ，Does it matter？OK，、okay? 有没有关系？好不好？来 ，OK， 好 ，OK 的，所以你们有一个结论吗？有，说上帝是有没有情感呢？有情感有意志啊，很好。这样，当你的物质被烧掉的时候，上帝怎么感觉？给我再举一个例子哈 ，OK？ 如果你今天呢，如果你今天你是个亿万富翁 ，OK？ 你有上百万个房子 ，OK？ 你其中一个房子烧掉了，你什么感觉？啊，对你来说只是皮毛而已，对不对？上帝有多少个房子？
是上帝所创
的。OK， 很好啊。OK， 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OK， 甚至到一个程度说上帝拥有所有的一切的时候 ，OK， 对他而言 ，OK， 跟对你而言，你也许不能够去为上帝说话，说上帝会有什么感觉，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以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上帝应该。皮毛都无关紧要，对不对 ？OK， 所以在很多这个神学的一些延伸当中 ，OK， 其实他们是说 ，OK， 上帝是因为上帝是如此的自主 ，OK， 因为上帝如此的不改变。对，比如说今天你因为那是你的物质，因为它跟你有关系，因为它会影响到你，所以你才会很开心或很伤心，对不对 ？OK， 当不影响到你的时候，没有关系，对不对？你没有任何的感觉 ，OK， 所以，在追寻你可以说这个哲学的领域里面。OK， 无论信徒非信徒 ，OK， 都在尝试 ，OK， 人尝试寻找这一个永恒的自存者，一个永恒不变的定律。OK， 今天我们何尝不是？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在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多么希望 ，OK， 都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式，对不对？我们很长的时候，哎呀，为什么我帮这个人做个事情，他不领情啊，对不对？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定律呢 ，OK？ 很多时候人都在寻找，你尝试来解开来这个解释万事的这一个最终的一个真实 ，OK？ 就是我们是怎样存在的，我们怎么有完。整的，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完整的知识，知道我们身体是如何的运作的 ？OK， 或者是我们的道德标准到底从何而定 ？OK， 所以，从非信徒的角度 ，OK， 当他们没有这个圣经的启示与上帝的时候，他们大部分都会推理出一个原则，比较客观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是跟人没有关系的，或者是这个原则是一个纯粹一个你可以说是逻辑 ，OK， 而不是一个可以有反应 ，OK， 好像上帝这样可以有回应的这一个最终的自存者 ，OK。当我们说上帝不受任何东西影响的时候 ，OK， 这个字眼 impassibility，OK，impassible，OK，、okay? okay? 就是。不受任何的东西 ，OK， 情绪以及感觉而影响 ，OK， 不受任何的东西而影响到他有的这个情绪跟感情 ，OK， 试问 ，OK， 今天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对不对？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感觉 ，OK， 都是从变化而来的。Okay， 既然上帝是不被任何的变化所改变， okay， 那么这一些理论就渐渐的推理出说，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帝不应该有感情，不应该有情感， okay， 或者说上帝有情感的话是不合一的，这跟他这个他的本质不相配， OK， 甚至上帝不应该 OK 会受苦， OK。 好，这个是一个哇，突然间哇，这就很严肃了哦，对不对？似乎我们如果这么延伸下去的话，这位上帝是不是只是一个 theory， OK， 是不是只是一个 theory。 那富兰姆就很清楚就指出说这肯定不是， OK， 这肯定不是。而这样的概念 OK 其实是源于希腊的一个哲学 OK 的想法理念， OK， 就是阿里斯多德 OK， 我略略的带过哈 OK， 他就提出一个理论 OK， 就是the unmoved mover， okay， 就是你可以说未动者 ，OK， 或者是没有办法，OK， 今天我们如果我们要使一件事情，假设哈，如果我要使这个水瓶动的话，我会去推它，对不对 ？OK， 那么它这个水平是被动的 ，OK， 我是主动的，对不对 ？OK， 好，那么所以，它的被动的前提是我去推动它，对不对 ？OK， 好，那么换句话说，它就不是那一个自存可以自己走动的，对不对 ？OK， 然后就慢慢追续下去的时候 ，OK。就说所有一切运动变化 ，OK， 都是我们很常说，我们都会发现它是有一个前因才有这个动的果出来，对不对 ？OK， 所以阿里斯多德就提出这个哲学的概念说 ，OK， 那一个未动者，就是那个完完全全不受任何事情去推，能够改变它、推动它的 ，OK， 才是那一个最原先的，因为只有它能够推动其他的，而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推动它 ，OK。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OK， 这一个未推动者 ，OK， 最原初的这个肯定 ，OK， 是完美的。肯定是永恒的，肯定是不变的，因为只有它能够发出这个改变给其他的，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改变它。OK， 然后这个就让我们you know提升到另外一个领域了。OK， 就是那么这个永远不变的、不受任何改变的 ，OK， 也就当然 OK 不受任何的任何改变，对不对？包括情绪感情 ,ok, 也不可能会有任何的亏损 ,ok, 所以这个呢这样的哲学的概念就影响到一些神学家 ,ok, 所延伸出来的理论 ,ok, 甚至约翰加尔文也说，当我们看圣经看到上帝发怒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上帝发怒，对不对？上帝发怒的时候 ，OK， 我们不应该 OK， 来想象他是有多么的激怒，多么的这一个有这个情绪 ，OK， 或情感 ，OK， 而我们应该要来怎么去思想呢？我们应该要去明白说，这一个圣经给我们描述的是上帝拟人的一个想象，就是上帝给我们去明白 ，OK， 去知道 我们配合我们的情绪，我可以这么说 ，OK， 可能不太正确啊 ，OK， 让我们能够去感受到的 ，OK， 而换言之，上帝发怒，圣经说上帝发怒的时候，上帝不是真的发怒啊。如果换言之，我们就会这么说 ，OK， 所以这样的话那么对我们来说，刚才我不知道 ，OK， 我们当中有没有讨论 ，OK， 如果上帝是没有情感的话。或者是有没有情感，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有重要吗 ？OK， 重不重要？或者是what does it mean？OK，OK，、okay? okay, 但是会的确对我们来说，如果上帝是没有情感的话，他就不是一个我们所定义的位格，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了，对不对？然后如果是如此的话，当我们说神是爱的时候，你可以说。你可以说其实不是爱。当我们说上帝是爱的源头的时候，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哇，你就自打嘴巴了。OK? 好。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面。OK? 来，我们来看。所以先重复啊，刚才所说的那个哲学所延伸出来的一个一个定义 ,OK, 是不正确的 ,OK, 那我们回到圣经来看 ,OK, 上帝的情感 ,OK, 上帝有没有情感？有，在创世纪六章第五节 ,OK, 上帝看世人犯罪，对不对？然后六章六节，于是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而你讲后悔可能还是一个 no,决定的转变 ,OK, 但是接下来这四个字心中忧伤 ,OK, 所以神因着他被造的堕落了 ,OK, 他心中忧伤 ,OK, 然后说我要把我创造的人从地上毁灭消灭 ,OK, 等等 ,OK, 然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 ,OK, 也吩咐我们不要让神的圣灵忧伤，因为你受了他的印记，等到得赎的日子。OK, 所以从圣经里面 ,OK,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上帝是有情感的。OK, 如果我们套一个理论来去诠释圣经的话，那么会是一个很灾难性的这个结果。OK?然后上帝的情感 ,OK, 也包括上帝对我们的爱，对不对？这里描述 ,OK, 保罗说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死，死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是未来的，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Okay, 当我们说到爱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去说那不是一个情感。OK, 好 ，So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哲学性 OK 所延伸出来的很清楚的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是不正确的。OK, 而我们怎么去更加的明白呢 ？OK, 第一 ，OK。上帝的情感 ,OK, 第一上帝是个灵 ,OK, 所以他与我们的感情或情感 ,OK, 我们的情感很大部分的时候是受身体状况影响或改变的 ,OK, 比如说你今天睡不够你就比较容易发脾气，对不对？然后你今天睡得很够，哇，全世界都是美好的啊，对不对？OK, 我们都亲身体力 ,OK, 好 好 ,OK, 所以今天你就是你跑累了，你肾上腺素有等等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精神等等 ,OK, 都完完全全影响到你的情感。而神是个灵，神没有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 ,OK, 神没有我们如此的身体，当然不会受那一些我们有的这种局限或者这种影响。OK? Yeah.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是会饿的，他需要吃的，对不对？所以他是受这个当中与我们感同身受的。OK， 好，第二 ，OK， 上帝永恒的旨意 ，OK， 以及历史主宰的预定 ，OK， 这个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前一刻已经说过了，上帝有他永恒的旨意 ，OK， 比如说上帝定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被钉在十字架上 ，OK， 而我们从这一件事件的终极的时候，我们在推回去前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每一步都是上帝所设计发生带领预定的。 OK， 那么也就是说，就连我们的堕落 OK， 就连我们今天或明天我们软弱跌倒，我们回到上帝面前呼求，都是神所预定的，也是神所预定当你回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怜悯你，悦纳你。OK， 所以，上帝的情感是的确有在的 ，OK， 也在他的计划里面。OK， 然后第三，这个就很确实了。OK， 我们会发现到弗拉姆也就提出这一点，告诉我们其实言语跟情感是完全没有办法分离的。OK， 今天我们会说你这样讲我不是很好啊，对不对啊？因为可能我们两个人都讲同样的一句话。OK， 我讲哎呀你今天很漂亮哦啊，跟另外一个人说哇你今天很漂亮诶。OK， 一个你会觉得哇在讽刺我，我是不是哪里弄不好呀，对不对？ OK， 另外一个你可能会觉得哇对不对？所以言语，我们对我们来说语气 OK 跟言语这个文字似乎没有感情，对不对？当我们用一个语气加下去的时候，哇就好像很不一样了。Okay? 但是文字本身其实也是能够看得出一定的情感了。OK， 所以每次我们打信息的时候，对不对很容易啊，我们今天说你要不要吃饭，要，哇可能他就生气了。对不对？ OK，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
那
方情感是什么，你自己去解读。
啊，这个很好的误会，对不对？OK， 但是如果你回答哦谢谢你，好吧等一下我们去吃这是我讲的，但是如果你答出来的话，你看了也是会开心一点，对不对？ Yeah. 所以虽然我们说这个文字 OK 是没有感情，对不对？可能会被误会，但是文字是可以表达这一个情感的。OK， 也就是说文字正在表达这情感。OK， 也就是说我们手上的圣经，上帝以文字的形式写下来的时候，也在表达着所有应当要表达出的情感。OK， 就连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的时候，对不对？神说他创造天地的时候，神说他看为一切都是好的时候，对不对？要表达他的喜悦，这一切的事情，对不对？有情感在当中。OK， 所以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OK， 当然神却不会有我们，可神与我们的不同啊，就是不会我们有些我们有的一些情绪，比如说想家或者是忧虑。OK， 这是神的情感与我们的不一样。OK， 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OK， 让我们继续的看说上帝既然是有情感的 ,OK, 然后另外一个哲学上提出的就是说上帝其实没有办法受苦 ,OK, 因为当我们说受苦的时候 ,OK, 就是你失去某一些东西，对不对？你肯定是 有一些东西你欠缺了，所以你才会苦啊，对不对？ OK， 你可能很有钱，什么都有，不过你失去了尊重，对不对？你失去了平安，对不对？你还是失去了， OK， 你遭受到一定的苦难， OK， 所以我们这两点 OK 是弗兰姆特意提出来， OK， 让我们更加的，我可以说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主 OK 是自由拥有的，也是以我的言语啊有血有肉的，就是是真实的 OK。来我们看这几段经文，给上帝的爱跟怜悯。OK， 以赛亚书第63章第9节，他不再是敌对者，而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了他们，他以自己的爱和怜悯救赎了他们，在古时的一切日子他背负他们怀抱他们，可是他们竟然悖逆，使他的圣灵忧伤，所以他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OK， 这里就看到上帝的情感的转变，对不对 ？OK， 上帝爱跟怜悯，你会爱跟怜悯这张桌子吗？不会，对不对？这张桌子也不会爱你跟怜悯你。OK，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情感，对不对？才谈得上是有爱，谈得上怜悯。OK， 然后呢？为他们背负，然后怀抱他们。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与这一个以色列人 ，OK， 他不再是他们的敌对者 ，OK， 所以上帝能够感受到 ，OK， 他们所背负的，所以上帝就背负他们所背负的，怀抱他们 ，OK。然后第十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悖逆上帝他使他圣灵忧伤。OK，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哈 ，OK， 这也是很重要的，耶稣基督的受苦。OK，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7节。OK， 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与他的弟兄们相同，为了要在神的事上成为仁慈忠信的大祭司。好为人民赎罪，因为他自己既然经过试炼受了苦，就能够帮助那些试探的人。OK， 所以如果耶稣基督的受苦不是受苦的话 ，OK， 不是与我们一样的经历的话，那么你可以说耶稣不明白我们。OK，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15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都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OK， 所以这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受尽一切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配得为我们的救主。OK， 他是我们能够依靠的。那么你会说，那么天父呢 ？OK， 我们来看天父的爱。OK。罗马书保罗这里说，罗马书第八章第31节，既然这样，我们对这还有什么话说呢？神若这样对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他做了什么事情？第32节，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也不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 ，OK， 他都舍得 ，OK， 舍得 ，OK， 他不是，他就把自己的儿子给我们 ，OK， 他都舍得 ，OK， 所以上帝是有这样的情感 ，OK， 是为我们舍出来的 ，OK， 然后到最后 ，OK， 因为耶稣基督的受苦。因为上帝的救赎计划的成全 ，OK， 以赛亚书53章3节，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他像个被人掩面不堪的人一样，被人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刑罚加在他身上，因此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是真实的。上帝明白我们经历的一切，上帝也更担当了我们应当担当的，他为我们舍命，我们感谢主。因此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我们能够听得懂上帝的话，因为他把圣灵也赐下，使我们更明白他。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那爱我们、怜悯我们、满有恩典的主。如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确实不配，你也不需要我们为你供奉什么。主啊，因为你是那自由拥有的主，一切都属于你。我们乃是在这世上，主你叫我们成为你的管家，这世上的管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更从圣经里面更看见主你如何启示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敬畏你。让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乃是与你对话，我们乃是向你祈求祷告，因为你就是那一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那一位全能的，那一位听我们祷告的那一位主。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祷告，我们特别为着我们当中我们有不解的，我们有疑惑的，我们对你话语有欠缺信心的，主啊，你都帮助我们能够透过牧者，透过研考主你的话语，我们得以明白。你亲自赐下圣灵引导我们，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的荣耀，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中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主你的平安，有主你的喜乐，因为这地上并不属于我们永远的居所。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的痛苦，因为你所舍的身体，你所流的宝血，使我们能够再次回到你面前，不受主你的愤怒，乃是受主你的怀抱的拥抱，因为你是那爱我们的主，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们与你隔绝。我们感谢你，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